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
成长的风。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5月1日，劳动节，大家出去玩了吗？啊，我看到我刚在朋友圈那个周游世界，流下了羡慕的泪水。而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电脑前准备录音啊，劳动节我们也得劳动。
对，祝我们自己劳动节快乐。
是因为上一期的话我们推剧嘛，然后各推了一部，没想到就聊了2个小时了，话比较多了，原谅老年人啰嗦哈。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当时也说好了，说三个人在把剩下的想要聊的这个三部剧聊一聊。结果呢，本来今天是想要讲眼泪女王的，对吧？
嗯，
然后早上好像也是要讲一部韩剧的，然后我也是要讲一部韩剧的支配物种。然后突然今天我们现在坐下来对一下的时候，又变成了圈圈要讲一部美剧，然后早上又讲一部香港电影，然后我要说国剧了。不是我们变化快，是因为这个电视剧你往下看了之后呀，你看着看着你就不想推它了。
嗯，
对吧？尤其眼泪女王，我们都很有发言权。就是我们当时播了4集还是6集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期节目，我们当时还说希望他不要乱来，希望我们能够拍着胸脯说，看我们这次推荐的韩剧还不错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候推的韩剧都是靠谱的，但有的时候对吧，这个韩剧啊，它一开始的时候都不错，后半程它就发神经，然后没想到这部剧呢，它没到后半程它就发神经了，就是在我们录完节目之后它就开始发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们一度没有看，后来我就因为大家二群都在聊嘛，都在吐槽嘛，然后我就咬着牙看到了12集，还有4集没有看，我实在是受不了。就是我们当时在上那一期节目里边许下了很多的期待，是吧？然后呢，也根据我们这些丰富的观剧经验，来给他做了一些，就是说线索发展啊，然后整个电视剧会往什么方向走啊，然后做了一些人物的这个成长路径的这个怎么说呢，分析啊。好了，没有一个说对的，这是我们最最不靠谱的一期节目变成了。
哎
啊，这是我们三个人都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是笑自己，我们是笑编剧，著名的这位朴大编剧，是朴大编剧是吧？
对，
嗯
啊，他这一次真的很离谱哎。但虽然眼泪女王就收视特别高嘛，然后大小
这感觉让我回到了那个蓝色什么蓝色生死恋或者是冬季恋歌的年代。
对对对，三件套齐备，然后呢就很浮夸。三件套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可以三件套，对吧？但是呢，
但是男主像外星人这事儿有点离谱。
对，新瓶装旧酒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把这事儿说好就完了。心梗不怕老，就怕说不好，对吧？然后这个里边一开始当我们第一次让我们惊掉下巴的就是这个一家韩国前十的财阀居然就这么被搞死了，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然后随着这个发展，这个擦皮鞋的老爷子奋斗了60年终于变成了大财阀的，最后的既然是自杀死亡，留下线索，对吧？为孩子们留下一点点希望。我觉得这个编剧脑壳坏掉了，就是现实当中韩国的财阀是比政客更牛逼的一群人，
对
吧？在现实当中根本就是撼动不了他们，然后你在剧里边随便就整整就给他们一家给整垮了，你这不扯淡吗？对不对？当然我们可以容许这种发梦的行为啊，可以容许也支持，做梦怎么做都行，对不对？但你得有点逻辑嘛。所以我们其实大多数的观众看到后面都是因为 找他的演员是很厉害的，整个卡斯啊什么的，尤其大小金两位，对吧？据说啊，这两人是不是拍戏深情还是怎么的？大家都在期待着。
我觉得是没有的。嗯，
你看，早上觉得有，
有，
我觉得有点暧昧，但没、没有那当时双宋那么的明显。对，就是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很慎重的人，就是。小金从出道到现在好像没有过绯闻，大金也是嘛，就是特干净的那种韩国演员，就是对吧？就所以特别希望他们两个人如果说真的对互相有好感的话，
就是、
是可以走一走的。嗯，
我们的想法就是剧铺了，这俩人谈一谈也
在一起，对这个剧拍的就有意义，你知道吧？啊、嗯，
哎呀，然后我们在二群里面说，哎呀，期待着低设。路透啊，爆料、
就是丁秀出动了好几次了，目前还没有抓到实据。
就是丁秀贤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对私生活保护的特别好的人，
对，
洁身自好，没有任何的烂事，而且他就是那种什么呢？我们都不太可能成为他的粉丝，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种，
都很喜欢他
那种演员。
是的是的，
对，
而且大金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特别得体的人，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原生家庭嘛，其实他不是很幸福的，对，非常烂。而且呢，就是特别爱他的妈妈，从来没有借助过他的光。但是另外一边的，对吧？他那个爹那边的，乱七八糟的亲戚总是在蹭他的热度，对。但是大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不得体的言论，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就是给足了大家能够继续下去的那个颜面的东西，但是他也分得很清楚，你是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小伙子可能见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东西，他心里面的就是哎很通透，对，特别通透。
上面也是，他没有那么想要大红大紫，
嗯，
他也没有那么想要说我要拍一些非常有力度的非常深刻的电影或者怎么样，他都没有。我觉得他就是去这些他所选的角色其实很多并不是在他的舒适圈里边，但是他有他的方向，他有他的目标，我就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的演员。
是的，
就是我就衷心希望他们都能够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
对，过很好的生活，
对，过很好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低调，他们的自爱
对，
是非常稀缺的。真的，尤其是娱乐圈、演艺圈这个啊，名利场，
没错，没错。
反正这剧没啥好说的，反正我以后看到这个调大编剧的这个电视剧，我得打个
躲着点走。
对，但是他又很搞笑，他每次都是，这也是他的厉害之处吧？
会选人，
大牌，
对，他会选人啊，然后那个题材的。稀奇古怪的，但是他就是写的不怎么样，但是他就是能够抓到一些点，而这些点就是能让他火的原因。我觉得这就是很厉害的，
商业眼光非常独到，
眼光独到，刁钻。
对，
那剧呢就两说吧啊，以后看到他的剧躲着点儿。
太可怕了，简直是看到最后莫名其妙，然后大家还在各种分析到底是剧本重拍了还是剧改了什么的，反正怎么着都不能算个好剧。
对，反正还有四集，我哪等我哪天啊？
哦，14集金秀贤的哭戏到了巅峰了，但是也不能不挽救这部剧烂的结果，这个事实啊。
对，反正我最后的4集，我就等我有一天。我突然想看的时候，我再看。那一天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我等待他的。
我就想说，男演员如果想学哭戏，真的要看金秀贤的表演。
他好戏、啊，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后面表十四集表现那个哭到就是紧张，然后之后发现不是他老婆出车祸，然后就那个脱力的那个感觉，表现的太精准了，边哭边就是边蹲下来那个样子。
不是说他是顶级窝囊废吗？
对，说基本上就是说那个找的老婆全都是凶巴巴的。
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整容医生对他的骨相的分析，拿了心理时候的那个照片和下，他说你能认出来这是10年，这哪个是10年前的金秀贤？
认不出来，我看到那个。
他说现在反而就是更加的俊朗，等他发型的改变啊等等，他也肯定是有动过一些 小刀啊，
就是它更顺滑的那个整个的面部结构，
但是说它整个骨相是非常能够扛老的那种，那种长相。所以而且他从来他就是个运动达人嘛，然后他就举了一些比方像张钧甯啊什么阮经天啊，其实都是运包括彭于晏
黄景瑜
黄景瑜都是运动健将，所以呢他们就不太会容易老的，因为他整个说是他什么筋膜呀、肌肉啊，他从来
肌肉啊
整个一直长，就是怎么讲，
整个是保持着有弹性的，
对，
筋道，对吧，就那种
就是
吃起来筋道
那种紧张感嘛，对，
所以他没有松过，所以他们就特别抗老。哎，我觉得特别有道理。那像我们这种胖过的人再瘦回去是不是就没有弹性了？那我还要不要减肥呢？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好像不需要减肥耶，至少现在胖嘟嘟的，对吧，看上去还是，
人家不是年纪大了其实不能太瘦嘛，太瘦就垮了，
太瘦就特别老。你要最近看那个浪姐那个王琳，对吧，
还是
确实
明显的，
虽然就是真的身材各方保持得很好，但是那个老相是很明显的。我不想说姐姐们这个老啊，我就是说不能太瘦，有点肉。你看圆脸的人、方脸的人他特别抗老，而尖脸的人就特别显老，
肉挂不住了。
一个是苹果肌明显的人也不抗老。
胶原蛋白一旦流失之后就
对，就它要往下掉，然后要么就一往下掉，苹果肌往下掉，人就很显老，就反而年轻时候面部比较平整的人，他老的比较慢。
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就是古代形容美女不都是脸若盐盆吗？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岁数大了，你依然是一个很饱满的一个面相，所以才会说你富贵，对吧，就是老太太很慈祥很富贵像佛像，你才能够叫什么来着，福荫子孙后代嘛，才能这个样子，就不能太瘦，就是不能太瘦。
咱们国家好像从来没有说过锥子脸是漂亮的。
是的，从来都没
有。
有，
但是挂前的以前蛇精脸流行了好几年呢，对不对？
嗯
嗯，
我们老祖宗最那个啥的也是鹅蛋脸，从来没有说蛇精脸过。
感觉现在这个审美好像又回到正轨上了。对吧，前些年那个歪门邪道终于过去了。
终于过去了。
对。好。怎么聊着聊着就跑马了，
聊到整容医生上。
对。说回来、给我几分钟，我把那个支配物种说一下，然后我们早上先开始好吧，因为我不想再这个详说支配物种了，我就简单的推一下这个剧。
好的。
因为呢首先他是韩孝周和朱志勋，这是两个我特别喜欢的演员。朱志勋呢属于那种就是那种很性感的男人，极有性张力，
是
非常性感的男人。往那一出，尤其我那天给他
穿西装，哇，没治了，
他完全符合西装暴徒，
没错，
这个称号，这个分类。然后呢，支配物种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之前好像聊了几句，我就说你看到前三集或者第四集，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像他就像说韩国的这个牛肉自由。猪羊肉自由，但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他就是，想要他想说什么呢？就是有坏人，他在说这个科学技术这个东西，目的不纯的人，他会拿这些科学去杀人，把这些东西拿去杀人。但是他们想做的是救人，就比方说你受了重伤，然后你通过现有的医疗手段没有办法修复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维系你的生命的时候，他现在这个培养皿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些器官啊什么的呀，能够快速的帮助你复原，并且甚至获得一些超能力，就说就是有点软科幻的意思了，对吧？然后他这个里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一帮他们本来都是医生，都是科学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念头的？就是有一次是禽流感啊，不是叫什么猪瘟，然后呢让他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去把猪。小猪大猪老猪们都通通给坑埋了，坑杀就是说，然后浇上汽油全都烧死，然后他们就空气里边弥漫着这个猪肉的这个腥臭味香气和臭味就是混合在一起，然后漫天遍野的都是猪的惨叫声。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女主韩小周带领着她的团队志同道合的那些人就想着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因为你看这个不管是禽流感啊还是什么 疯牛病呀、还是猪瘟啊什么的，因为他妹妹就是得了疯牛病死掉的。但是当时整个医疗界也好，他们国家也好，就为了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不承认疯牛病在发生，但是他妹妹就是死在他的面前，而且很快就整个器官衰竭然后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他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他想的就是我要发明一些新的这个科技啊，然后做一些为人类做出好的贡献，他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违背了很多比方说统治者的意志啊，或者怎样，就是或者动了一些利益集团的蛋糕了嘛，等于说是。所以呢就整个就一直遭到这些人的追杀啊，甚至要有一些政客总理啊，什么前总统啊，总理啊，包括他们韩国的那种大财阀都是一家人啊，外公女婿和外孙占了这三个位置。然后他们要干嘛？他们就想要把女主手里边的这个技术给抢下来，为他们所用。
嗯，
那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展开的。那天上次节目里我提到过几句啊，我就说这剧应该是有第二季的。然后现在这周应该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是吗？
没有没有，跟到第八集，下周应该结束。我还没有看最新的两集，但是照这个趋势就是应该有第二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剧呢，你就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个视角很好，就我们以前的概念里面老是觉得你说这种搞这种基因编辑啊，然后反正这些人还都没有什么，他们很多的人是科学狂人，他们只是想要通过这些科研结果来达成自己的这个江湖地位，实现江湖地位，对吧？有名有利的这个目的。但是很多就真正的想要通过这些科学手段新的技术来拯救人类的。然后在这个剧里面他也提出了很多，比方说这个技术产生之后，我们是如发明它不是很难，但是如何运用它，对吧？就像基因编辑难道真的全都是错的吗？它一定它本身有错吗？我觉得就很中性的，就看它用。
对，
但问题是
像基因疾病，对吧？你是可以避免的吗？其实
但问题是这些尖端的技术在平民手里边是不可能存在的，都
是
都是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掌控的。那么这些人因为他们有权利，他们有用不完的钱，所以他们会把这些技术用在什么地方，你是会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剧它的利益很好，就是它一开始就设定了它是和这些权贵阶级对立的，对吧？所以呢我就还蛮喜欢的，再推一下这个剧。好吧，说完了，然后早上同学你可以开始了。
嗯，我推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香港动作片，就是《九龙城寨之围城》，就是好久好久，就是看那个香港的电影嘛，就大家都在吐槽警匪片太多了，又是毒贩呐、又是黑社会啊，就是大家都已经疲乏了嘛。但是就是这种很古早的这种动作片又回归来了，而且导演还是郑宝瑞，就郑宝瑞从来不让人失望吧。就是现在可能 B 站是没有了，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郑宝瑞导演就拍片子有点 cut 风，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容易过不了审，或者说是级别给你定的非常高的那一种，像狗咬狗啊，就是它里面非常多的情节就会引起正常人的生理不适，就真的是到这种级别的。对，所以说呢就是像这个九龙城寨在香港这次也定的是 2B 级，就是说青少年跟幼儿是不允许观看的，就是未成年人就尽量不要带着去了，成年人去看。所以我现在就在说这个之前说，就是想说家长如果想带孩子看，请把你这个想法放掉，因为它里面非常多的镜头很暴力，就血腥嘛倒没有，就是没有说什么那种血浆横飞啊，就咱看的丧尸片那种倒也没有，但是它很多暴力动作暴力镜头，然后就是还是可能是对某一些孩子是有冲击性的。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带孩子去看了嘛，说孩子说没事儿，对，小朋友说没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因为我们小时候对吧，咱小时候是没有分级制度的，是吧？咱们那时候看电影不就是给什么看什么吗？就没有人照顾你的心灵感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看电影，说句实在话，就是这种片儿我们特别小就看了。你要是让我来说的话，我觉着它 OK 可以，但是呢， 既然分级香港那边已经给出来了是二 B 级，所以说尽量还是不要带未成年的孩子们去看了。对，那个，我今天看完了之后两个小时嘛，126分钟，有没有删减不知道。我看到粤语版剧目，所以呢视听享受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镜头会放大帅哥的脸。当然了，就他有一些个镜头嘛，就他有一些个镜头就是转场啊，或者说是快速的那个动作的闪现什么的，是有一点点晕。我说句实在话，是有一点点晕。如果说大家买剧目或者是买 IMAX 的话，我建议坐最后一排。我今天就是因为最后一排已经有人买了，然后呢，所以我就往前买了三排，因为那个就是这样子的话的，我前面那排跟后面那排都没有人。所以我就是不希望边上是有人的，我怕有人带孩子去嘛，会打扰你的那个观影体验，所以我就尽量往前坐了一下，但是我尝试了一下，还是真的是有点晕。然后，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看的话呢，就要买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这样的话可能那个就是那个视觉接收上会好一点点。我觉得我还不是那种就是什么快闪镜头会有眩晕感的那种人，我今天坐都有点不适。所以说像这种电影院里面，它现在不是有那种分区制的买票吗？就是说黄金区是一个价格，然后边缘区域是一个价格，
跟那个演唱会差不多是吗？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说要去现场做笔记，对吧？就是因为坐第一排是很亮，可以做笔记的嘛，就千万不要买第一排，不要因为那个票价去买第一排，真的很晕。它这个片子的镜头，还是很快的，就是跟咱们平常国剧里面演的武侠动作片慢镜头是不一样的，毫无慢镜头，真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快速闪过，所以说那个眩晕感是很强。你想我坐在第八排吧，第八排啊，对，第八排我都晕。你说你要买第一排你得是什么感受？对，所以呢，一定要看粤语版，就是它里面好多台词真的挺中二的，但是这个中二的台词配上粤语，就是那个方言的那个感觉吧，你就会觉得刚刚好，就是有漫画感吗？相信我，配上普通话的话，你会尴尬的，绝对会尴尬，你知道吗？
创作的语境就不是普通话，应该
是的，是的，就是它其实相对来说就跟《古惑仔》差不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看《古惑仔》的各个语言版本啊？对于我来说，普通话是我最先接触的版本，所以我接受良好。因为本身我也是个中二的年龄接受的这个系列的电影嘛，所以还可以。然后是粤语版。然后我就觉得粤语版是比国语版要好的，直到我接触到了日本语版，就是你们想象不到那个适配度有多高，你知道吧？就是他所有的中二的台词，然后放的狠话，跟日语的那个语气语调啊什么的是无限的贴合，会放大里面的人物魅力，你知道吧？就那种江湖感，然后那种中二热血漫画的那种氛围感就特别的足，所以说可能语言是会起到一定的这叫什么来的创作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粤语版。当然了，我可能下面我要去看一遍国语版，因为我想看 IMAX 嘛，我看完剧目我想对比一下 IMAX 的感觉，但是 IMAX 只有国语版，所以我可能要去体验一下国语的那个感觉怎么样，因为预告片我看了国语的配音还可以，也没有那么的让我就是不适，但是我不知道整场下来会不会啊，因为就是里面的所有的演员的演技都还是很可以的，就是它里面的文戏，就很多人说文戏弱，然后说剧情有逻辑的不通畅感，但是我真说句实在话，可能是就是大家没有看过原作，或者说没有看过漫画，也没有做过背调，然后你去纯去看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剧本，但是它剧本呢可能为了过审就做了一些个改良的东西，所以说相对出来的一些个内容，然后呢就是会让你觉着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包括很多人说那个王九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啊，对，因为他原作里就是个神经病，他是脑子不正常，就是他本身他这个人就是不正常的。还有就是说像这个，因为我看之前嘛，就是那个谁 P 总已经看完了，P 总跟我去探讨嘛，说那个硬气功 我们就想到小时候看那个铁布衫的问题，罩门到底在哪里，我们就去聊了这个话题。然后我就一直说不是铁布衫，不是锦中罩，是神打。然后呢那个后来那个 P 总说不是，说就是硬气功。后来我去看了电影之后我才知道，因为他这个电影里面就没有说神打两个字，从头到尾给王九安的他的那个独门绝技就是那个硬气功。但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硬气功是什么呢？硬气功就是一门武功嘛，对吧？就是像咱们说的金钟罩铁布衫，他练的身上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但是神打不是，神打这个概念是道教里面是有的。就大家如果看过就是老港片，就那个人皮灯笼张耀扬演的那个角色，那里面就有神打。那神打是怎么来的，包括怎么展现武功啊什么的，就是你其实说白了就是请神上身。他请的不是鬼啊，请的是神。咱们道教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神仙是不会上普通人的身了，只有鬼，对吧？鬼呀、啊、什么这种妖魔鬼怪的东西才会去上身，神是不会上身的。神你得请，请神上身，这就是神打。他是神打是怎么请的，就那个人皮灯笼里面演张耀扬就演这个了。他等于就是一把香，把神请来了之后他是个口吞香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请神的那个过程，罩门就是在他的那个身体里面。所以说他就是怎么这个承载四少跟王九这个大反派打怎么都打不赢他，就是因为他的罩门是在内里，所以你是破不了他的嘛。但是就是郑宝瑞老三之前发了一个郑宝瑞的一个采访，对吧？我只看了题目，我没有去听，我就是怕回来可能那个郑导的一些个采访的内容会影响我的一些个对电影的观感嘛，所以我就没有听。就是郑宝瑞导演说这个是宿命感的一部电影，确实是因为这个王九他到最后就是不，我个人感觉不是因为吞了那个刀片他才把神打破了的。他在吞刀片之前，于兰杰本身就是城寨里面的这些个人就在天后宫里面不就开始拜神嘛，对吧？然后呢就也有请神上身的那个剧情在，就是别人，然后呢就是这个王九他就托大，他吞了一颗炭。他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请神上身，你吞香，然后你吞了颗炭下去，你这不就是辱神了吗？说白了就是，对吧？然后所以他后面吞了个刀片的时候，就把他那个神功给破了。所以说他其实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了半天，就是最后这个坏人是怎么把他打掉的，其实就是一种宿命的东西，最后是神审判的他，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把他给打下去过，从来没有输过。包括龙卷风死了之后，城寨里面起了一个风，但你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么窄的道，它那个风能有多大的劲儿？但就是很玄之又玄的这么一个结局。所以我看的过程中，我觉得它的文戏还是挺扎实的，就对于我来说文戏是很扎实的。包括这个新老传承的问题嘛，就是好多人都觉得就是在卖情怀，特别的假，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讲两代人的两个概念。你像那个秋哥，他为什么一直想的是为自己的妻儿去报仇，以至于他都魔怔了，因为他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信念嘛，他就是想找到当年那个杀人王的儿子，对吧？因为你把我的妻儿杀了，我没有人送终，所以呢即使你死了，我也要把你的老婆孩子找出来，我要斩草出根，我要报这个仇。就他所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执念就在这上面了，他破不了。然后那个当发现陈洛君就是这个杀人王的儿子之后，对吧？然后那个谁，那个就是年轻一代就觉得上一代的恩怨是上一代的，他现在是我兄弟，我就不能害他，所以说这其他的城寨的这几个少爷就恨不得把他送走。然后当时呢那个谁陈洛君不想走，因为他好没找到了有归属感的地方，就人一直在漂泊嘛，从年少就开始漂泊。他第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就找到了像父辈一样可以去尊敬的人，去追随的人，又找到了好兄弟，所以他就不想走嘛。然后他就去找龙卷风了，他就说的是我不想走。龙卷风说是你爸是我杀的，然后当时陈洛君给他的话就是我又没有见过他。其实这就是已经是一个两代人对于仇恨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就已经是什么呢，就是仇归仇，路归路，然后你们上一代的恩怨是你们上一代的，祸不及妻儿，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老一代的人他还是执着于这件事情，所以这句是的，所以说就这句台词可能是 就是让龙卷风彻底站在了年轻人一代这个立场上的主要原因。就他们其实说白了就是老一代的人，对吧？大限将至，你也知道自己可能就是城寨的未来的命运不会在自己手里嘛，你怎么样把它传承下去？就是它其实里面铺陈了非常多的细节。你看我只看了一遍我都感受到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看电影吧，就喜欢在里面找信息，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喜欢去找信息量。它其实里面的信息量是非常足的，你是能看到十二少其实是龙卷风送到了虎哥的身边，十二少是不住在城寨里面的，等于说他是就是龙卷风这个人是一直在把年轻人推出城寨，他跟陈洛君说的话也是休息一下就走，不希望他们留在城寨里。他一直在看拼命的看新闻呢，他也是想九龙城寨什么时候拆了，对吧？他觉得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给那种孤独的旅人呐、啊，或者说无家可归的人啊，就是一个歇脚的地方。他为什么管城寨里的人叫街坊？自己就跟居委会大爷似的，总是对吧？就是这里帮帮忙，那里帮帮忙，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弱者才会来到了九龙城寨。他作为一个强者，他起到的是一个保护者的作用。所以说，你就能看到，就是他跟信一说的那个话，那是没有办法。他说我把城寨交给了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了，就是肯定要找一个最信得过的人来保护城寨里面的人。他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信一，但是直到他死之前，他都没有想过把这个城寨交给信一。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就能看到信一跟十二少特别的像。就是穿衣打扮呐、啊，然后对于一些前卫的东西，对于外面的世界是有憧憬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说，就一直都在幻想嘛。城寨拆了之后，我要开一个大的卡拉 OK 厅，对吧？开一个舞厅，我在里面就唱卡拉 OK， 你就能感到他们是那种很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对于新生活的憧憬，还是说这个城寨没了之后的一个东西。他培养他把自己的接班人能培养成能照这样培养吗？对吧？我如果说想让这孩子接我的班，肯定是让他对城寨有感情啊，怎么样维护城寨的秩序？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对他手下的这些个下一代的年轻人做过任何的洗脑的东西。就是孩子的梦想就是孩子的梦想，所以你能看到他其实还是想把这些孩子送出去的。所以说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文戏还是挺充实的，因为他两个小时的电影，一个半小时都在打。你说那半个小时铺文戏，他能铺多少？而且还得去讲老一代的恩怨，然后所有的人物关系，然后四小只，对吧？这城寨四少怎么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人物的友情，对吧？就是你怎么样抓起来，然后他所有的内容都跟城寨里面生活的普通人去做了联系，比如说城寨四少怎么变成朋友了，就是因为于蛋妹的妈妈被他的爸爸可能给打死了。然后呢就还让小女孩看到了这个尸体，然后他们把这尸体给救下来了之后呢，就觉着不管这个人是不是那个男的杀的，但那男的都不是个好玩意儿，这四个人就分别去打那个人，在打这个人的过程中四个人就碰上了，然后就会发现啊三观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又一起蒙着面做了一个这个就这样的事情嘛，就是互相有了秘密，因为龙卷风当时已经下了命令了，就这个事儿到此结束，人已经死了，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再去做别的那种无谓的寻仇啊什么的，然后四个人都没听话，而且都易了容去的，所以大家去看就这一段拍的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好玩极了，而且每个人物都很有特点嘛，就是那三个少爷都很有钱，所以他们买了面具，然后这个陈洛君就特别穷，他就买了一个糖果，你知道吗？把那糖果缠在脸上去的，还围了个面巾，然后穷嘛，对，所以就是你会看到那种很搞笑的那个内容在里面，但是他轻松的愉快的这个背景之后，其实是特别让人难受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警察去管的，他是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
不存在的，
是的是的，就没有法律，就虽然里面也演了有一些警察在里面巡逻的镜头，因为从70年代之后，然后警察就开始去城寨里面巡逻了，在此之前警察是都不去的。然后呢就是九龙城寨这个地方，就是 咱们小时候可能看到过，现在可能很多孩子都没有见过，因为咱们小时候的漫画、动画，或者说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电视剧、电影都有。就是成龙有一部电影，就是在九龙城寨里拍的，而且是最后一部进入九龙城寨去实景拍的电影。所以说，就他那个，就是那个街道啊什么的，就他这个还原度还是挺高的，就是因为在。叫怎么来说，就是你能从以前的那种影视资料里面去还原它，它现在已经拆没了啊。当然它拆的时候也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叫什么来着，就是波折呀什么的，因为里面的人不想走嘛，而且它又长期被那个黑社会盘踞。然后你会看到就是九龙城寨这部电影完了之后，它后面不是有很多人物的那个名字嘛，对吧，演员表，它里面是有什么越南帮这个帮派那个帮派啊什么的，就是它里面的黑帮并不是只有本土，因为它接收了大量的难民，在所以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人在里面都有，就都有人在里面，而且你看就是对，鱼龙混杂，而且你就看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里面四少，对吧，还会说日语，然后那个谁就十二少长就有点像泰国人，就是他其实揉杂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加入了里面，就是像那个打架会有泰拳，还有日本武术刀啊这些个内容在里面，其实就是想说他这个帮派里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他没有说通过台词啊语言啊去介绍，就是你是得怎么说呢，就自己捕捉信息。我不太明白，就是我这样表述清楚不清楚，就是他电影其实交代的细节是足够的，但是观众能不能够看出来这些个东西，其实
是
需要一定的阅片量。对对对，知识
了解当年香港这个九龙城寨
它什么，
就是它到底为什么会产生的，后来又是为什么会被取消的，就
是
为什么会被整个拆掉
的原因。对
对，而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各国的这个难民进去之后形成了帮派，他们为什么难民成了黑社会呢，成了流氓呢， 对吧，都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其实呢可以去找一些以前的
资料。 对
不一定有资料，就是那个电视剧什么的，有一部港剧不就是讲那个 TVB 有一部就是讲九龙城寨的吗，我记得就叫九龙城寨还是啥来着，反正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大致上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像早儿他现在讲他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是你对这个九龙城寨完全没有一点点印象的，一点都不了解，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这样。但是我们是因为有一些基础，我们知道了解过的，所以他说我们是听得懂的。
而且我觉得你就哪怕说对九龙城寨没有了解的话，你可以把九龙城寨当成一个香港的缩影去看，就是你像我跟老森我们两个人聊过我们去香港旅游，对吧，就是我们说我们去天桥底下看人打小人儿，就香港真的是一个非常魔幻的那么一个城市，就是大家可能是想象不到啊，就是可能这条马路这一边就是那种高楼林立，然后大家都穿着西装啊，提着公文包去上班，这边就是有一些阿嬷们，对吧，就是在拿拖鞋打小人儿，在烧黄纸。
台湾人叫阿嬷好吧。
啊对。
人家香港人叫
婆婆。对对对，叫婆婆。包括那个就是我有一次去香港，我是住在了油麻地那边，然后油麻地不有夜市吗，然后我说我就是在那个夜市的后身看到了一条街，就是算命一条街。它真的是你想象不到啊，这边可能就批八字，那边呢就是什么周易卜卦，然后这边就水晶球，在后面就塔罗牌，你知道吧，它真的中西结合，还有算星盘的。我当时真的叹为观止，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当时应该算一卦，对，不摆摊应该是不行的，但我应该算一卦。你就当时因为光看新鲜了嘛，逛完夜市回酒店，我们绕一圈，你知道吧？所以就哎，我现在有点后悔，我应该算一卦的。就是它这个整个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时不就有那个朋友说吗，说香港就是12月25号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在过圣诞节嘛，然后过了几天，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就是新年了，什么黄大仙的庙啊什么就开始大排长龙开始上香，就前两天大家可能还在教堂里面做弥撒，转过来这个礼拜就去拜黄大仙去，就
挺正常的，就是这种 大都市嘛，就世界有著名的一些大的都市，它都是这样，它有时髦，非常极其时髦的东西，光怪陆离的，五光十色的，它能够吸引异乡客的目光，对吧？但它也有很多属于它本土的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它会保留的。但是这是属于它那个，就像东南沿海，它那边的一个文化的传统，它这个东西是必然会被保留的。但是它那香港的又跟两广不一样，两广它有宗族文化呀，你像福建那边，对吧？都是这样。但是香港又不一样，因为香港它混杂着世界各地来的人，虽然它曾经的基础可能以浙江、上海、广东一带的人过去的比较多，但是那边那个时候就是英属的时候，这属于殖民地的时候，它对吧？这个人员构成已经是相当复杂了。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哪怕是我们现在是换了一套这个制度没有变，对吧？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东西，其实你从港影港剧里边是能够看出很大的区别的，对吧？很大的区别。因为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能特别喜欢把香港单独拎出去，就是他在被殖民期间，对吧？就是可能走的年头比较久，就总觉得不属于中国，但是其实不是。我觉得香港非常多的东西非常的咱们的中国化、本土化，包括刚刚我说的神达，它其实是道教的一个概念，宗教性的一个，也不能叫宗教吧，反正就是他们道教的一个玩意儿吧，就这么说。但是你想想，就是咱们现在的国家其实可能就大家也很少有这个概念了，就是你不去看香港的这个电影啊，或者说什么，你可能接受不到这个词。包括就是恐怖片双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非常非常吓人。
刘若英、
就是、
那个吗？
是是林嘉欣吗？
林嘉欣双头，我记不住了，反正好几年了。
对，非常非常，对，非常非常古老的一部恐怖片儿。那个啊，对，刘若英，
刘若英吧，我记得，
对。然后那个他其实就是那个整个的恐怖的那个东西，也是从咱们道教衍生出去的，所以就是。这个怎么说来着，就是你会看到啊，就咱们中国人特别能体会到的一些个恐怖片儿，为什么都是日本呐、泰国呀、韩国呀、香港的片子，就是因为是有咱们本土文化在里面的，你才会觉得恐怖。
东方人的这个宗教的东西是相很多是共用的、
相通的。对，
不拍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老早就破四旧没了，
对，
破完了，对吧？而这保留下来的都在海外，不是说很多说你要是很多什么中华正统，你要去哪里看哪里看哪里看去，对吧？
对对，
因为你想西方的好多宗教类型的恐怖片，你很难去感受它那种
对 get 不到，
对气质，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用水，就是那个像那个驱邪用那个圣水，对吧？要不就是血，就是弄血浆满飞，就是有时候你会看的觉着阵仗挺大，然后
看多了就有
对对对，
点在哪就找不到。
他们只是把阵仗搞得挺大，但是恐惧感、恐怖感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很多的。然后咱们的那种中式恐惧，
不好 get 到。
我们的东方神秘力量，对吧？
对对对，
过于玄幻。
对，咱们这个永远是什么？就是这个事件完了，这个根儿是没有去的，会让你觉着隐患还在，这个非常可怕，我觉得 对。
主要我觉得东方文化里边确实带着很多的恐怖元素在里边，尤其神话故事，你就算看西游记你都会看到很恐怖的东西。
因为我们一直是在讲什么传承啊，生生不息，就那种那个力量或者是那个咒语并没有消失，它一直是存在
的
这个东西才更恐怖。
就是去看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祭祀的舞蹈啊什么的，带着一些面具，你都不能够
挪戏这种，
那是 对
驱邪的
神的脸，还是鬼的脸，还是魔的脸，你都不知道。但
对
吧？就是那我在抖音上看到过一个女舞者，她是水系的那种舞蹈， 然后他有跳过一个那个在丛林里边跳了一个祭祀的那个舞蹈，他说的是这个以祝福，是为了祝福才跳这段舞的。但是很多人说，但就是那个评论区说，天哪，这样我在野外看的，我直接撅过去了，就那种
倍儿吓人。
对，就他确实是自带，就很多传说的东西都是带着恐怖效果。
嗯、
我们从小听到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个叫西湖故事传奇，就它里面会讲很多围绕着杭州西湖地区的那些神神道道的故事，比如西湖
灵异事件之类
的，它也有它
的
典故。对，然后里边有什么郑和的郑湖的这个什么什么铜兽啦，乱七八糟的，反正它都有
这些故事。啊、对，就这种都市传说，对吧？
对，不是都市传说，它就是说，就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可能刚认字的时候开始看的一个很薄的一个册子，啊、
嗯，
然后它里边就都是这种，反正他讲了很多很多，都还什么白娘子什么的都不在这个上面，他讲的你都可以相信他也许是真的，因为白娘子毕竟是他涉及到了、
嗯、
对吧，这个蛇妖啊什么的，你也知道这不可能，但是他这个里边说的吧，你又会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真的意思，啊，不是完全的那种玄幻色彩，然后呢？它里边有
就是很像地方日志，但是
带着很多的那个恐怖元素在里面。
恐怖元素，嗯，
对，
嗯，
但我们好像就很喜欢看这个东西。
那我也很喜欢，对，我非常非常喜欢，嗯，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嘛，就是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就以前就出现过一句话，就当然大家现在会觉得就挺恶心的嘛。那时候说的是世上只有说世上的贫民窟嘛，只有两种，一种是九龙城寨，另外一种是其他贫民窟。就是说，在国际上，九龙城寨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贫民窟，就是它破了非常多的世界纪录。就比如说，它是世界上人口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建筑，它当然现在已经被拆了啊，后面还有没有能盖过它的咱不知道，就是一平米里面至少住两个人，就密集到这个份儿上。就是包括就当初拆除的时候3000个警察没拆了，后来增加到了5000个才把这个城寨给拆了，逮捕了10000多人。就是你就想想他城寨里面总共50000人，10000人是黑社会。当然了，没逮捕的也不见得就不是黑社会啊。而且九龙城寨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它是泾渭分明的，就是黑社会干他们的，普通老百姓也做自己的。然后就这个片子电影里不就演了吗？他们该卖鱼丸的卖鱼丸，那个该那个就是做叉烧饭的做叉烧饭，就是古天乐在里面跟居委会大爷似的，还给人家刮胡子剪头发呢。就是大家其实想过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就很多人都说嘛，谁们家的黑社会后面连10个小弟都没有，因为他就不是黑社会呀，对吧？王九他们是黑社会呀，人家就只是住在城寨里面的普通人。
以前那些老百姓没有饭吃了，对吧？
对，
上山做土匪也差不多。
对。是的，
要一条生路，但是到后面呢，容易变形，就是因为你的势力大了之后呢，人这个贪欲是控制不住的，
没错，
对吧？
嗯、
权力扩张了之后，那个贪婪就会越来越放大，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说你本身跟其他老百姓相安无事的，但到最后可能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也是会被整个取缔掉的一个极重大的
重要原因。 对，
对，
因为他所有的资源都是控制在黑社会手里的，说他这个城寨里面住着50000人，但是只有8条水管，这8根水管还经常是什么就断了，就是不见得你一天24小时都有水的。所以城寨里面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也演了，为什么一个大爷在那洗头，对吧，就洗了头占了那个水管不走，古天乐在边上劝他，就是龙卷风在边上劝他，因为后面所有都是排队的在打水的人，你头发洗完了后面人没有水喝了，一会儿水就断了。所以说你就看到里面他其实用非常搞笑的手段去讲了这个城寨里面的生活是非常逼仄的，是非常困苦的，而且没有电，对吧？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四少在那聊天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在城寨里面待着，没有水没有电，他们有时候吃饭都是摸黑吃的，因为你所有的电都是接在外面的路灯的，而且像这种电的资源啊、水的资源都是控制在黑社会手里面的，
而且
包括像
政府无法渗透进去嘛，
对，政府部门进不去，
你普通老百姓不就是没有 任何利益可言了嘛，
是
吧？你要买任何资源都是要掏钱的，而你就等于这里边就恶性循环了。
对，而且你有时候你不想管也不行，就以此为生嘛。你看龙卷风这么帮着街坊们，但他也是要去收保护费的，这些保护费他当租金交给秋哥。所以说你是能够看到它其实里面是有一定的隐患，就为什么所有人都想把这个城寨拆了，就是你即使说你是想做一个好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你做的事儿跟黑社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也就是一个历史遗留性问题，为什么它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然后呢，就是1978年的时候香港电视台拍了一部纪录片，就叫城寨，就20多分，时间不长。而且呢，就是九龙城寨之围城这部电影结尾的时候不放了很多那个就是城寨里面的人生活的一些个就是那叫什么来照片啊，或者说是片段的录像啊什么的，都是出自这部纪录片，就是城寨这部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它里面其实普通人的生活吧，就是也跟咱们正常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脏乱差，然后没有水没有电，就是很困苦嘛。就大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大家都是在保持一个体面的生活。你是能够看到就是外面的街道上是非常脏的，但是屋子里面是干净的，他们里面做饭的那个碗是干净的。这是传达出来一个什么信号？所有的人在这样一个绝望，这样一个非常贫民窟的这么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向阳而生。这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从头到尾龙卷风一直在说希望拆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去，就是大家都很依托于这个九龙城寨，但是又是想要走出去，都想过更好的生活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九龙城寨它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它历史非常的长，它从宋朝的时候就是边防的最前线，然后从这儿之后呢，后来不就成殖民地了嘛？它成了殖民地之后呢，就是割给了香港，但是呢，就是当时清政府是没有把九龙城寨这块地儿割给香港的，割给英国的，所以说他当时那个九龙城寨里面延续的法律还是清朝的。所以就三不管了嘛。后来这个清政府对吧，就是跟各个国家打的已经没有功夫去兼顾这么一个九龙城寨，就是它里面的法律是延续了清朝的，外面已经变成民国了，没有一个政府去监管它，然后警察也进不去，英方也进不去，包括后来的日本人又来了，日本人来了就把九龙城寨的围墙给拆了，拆了之后发现也进不去就撤了。我在聊节目之前我还跟老森说了，这帮小日本鬼子这个岛上才多少人呢，全中国就没有他们没有踩过的地儿，你说这真的是这帮狼子野心的玩意儿，简直是就是九龙城寨这么个地方他们都去把围墙给拆了，你说说。所以说就是你是能够看到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九龙城寨里面的主角都有黑社会的气质跟色彩，因为你没有这个可能这个叫什么来着，武力值啊，或者说你心不够狠呐、啊，然后那个就是你跟在这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你没有办法保护你想保护的人，所以说没有什么好的一方与坏的一方，对吧？我也不是在为龙卷风他们这个边那个城寨四少去说他们有多么高尚，其实没有，大家只是想活着而已。就是这个地方真真正正能够走入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阳光之下的话，就是走拆除这一条路。所以你能看到就是他们主创造的三观还是挺正的，就是大家在网上就有一些评论就让我特别看不懂，我觉得他拍的还是挺明显的，或者说是那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华贵的姿态还
是动不动就要说什么政治隐喻的。
对，
但凡是个港片他导演没有这个意图，他们都得政治隐喻一下，
政治隐喻一下，
觉得自己就火眼金睛能够看出导演隐藏的那个什么动机啊，
狼子野心。
其实没有了，就这个东西，你这个政治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很中性的，你对吧，你这说白了我觉得最有用，就老百姓只要记住一点，与民有利就可以了。
是的，
对吧？当然了，你这个东西拆掉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现实问题的。比方说这些人出去之后，尤其老一代的，那香港这边政府其实对于弱势群体啊什么的，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做得非常好的。因为我家有亲戚在那边嘛，然后就是有，比方说他那边的房子他比较老了，那他需要整栋的那个维修，那怎么办呢？他会有福利署啊，或者说 就是那种志愿者，他会上门主动告诉你，你可以申请政府的维修基金，最多可以申请8万元，而你这个情况大概可以申请多少，然后如果说你是老年人，你不懂怎么填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然后也可以引导你去这个专门的地方部门去办理。就他不是我们这边有一些人那些什么领导干部对吧，他把利益都拿在自己手里，明明是应该给困难户的钱，困难户一个没拿着，但这名单上的困难户你也对吧，你也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啊，我就不说透了吧，大家都听得懂吧，就是说人家那边至少这一方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好
的，
对，他很透明，包括他，所以他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是有原因的，对吧？然后
没错，
我也不是说我们这边大陆不好啊，不是这样子的，有非常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而我只是羡慕那边，因为我正是因为我家有很多亲戚在那边，所以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照在那里，就是，个体的利益也很重要啊，对吧？你光跟我说大国，但你不说小民吗？小民难道不配活着吗？一定要为集体的利益全部都掏出去吗？那么我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你不经脑子里就会有这样的问号，对不对？
是的，
是不是？我的人生也很重要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像咱刚才说的过程，我还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就讲到年轻人和老一代人很多观念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老年人可能他有一些，甚至于为什么要拆九龙城寨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反对。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惧怕走出这一方城
市之后，没错，
对，这个社会能保护我吗？我能活下去吗？在这里再苦再累再穷，至少我在这个地方我还有安全感，但我出去之后我就不得不接受新的改变，对吧？那我觉得香港政府这一方面做得好啊，要不然的话那这些人是怎么安抚下来的呢？怎么生存下去的呢？
没错没错，
对不对？这就是现实问题啊。 对，还有一些就是要考虑到另一部分人，有那另一部分人是什么，是他带着希望的，他觉得也许，我觉得很有智慧的老年人是就是是怎么样的，前辈是怎么样，就是他觉得也许我这一生已经没有指望了，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有希望的，所以应该把这个地方
让年轻人走出去，
让年人走出去，
对，
他们有新的世界等着他们。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极其讨厌那些过度解读的啦，解读什么呀？你没有在那地方生活过，对吧？
对，
你没有生活过，你就动不动往政治上面引了，你这不居心叵测？
对对，就特别喜欢给人家扣帽子，就包括就是这里面会说，就是为什么工作都是老年人跟孩子？就是我后来看了那个电视的那个纪录片《城寨》嘛，它里面说了，因为年轻人出去是能找到工作的，他们晚上回城寨回城寨睡觉，但是老年人跟小孩是找不到工作的，所以他们就要在城寨里面去开工厂。就为什么工厂开在了城寨里？因为你要开在了外面是需要香港政府牌照的，你要接受各种检查，但是在城寨里没有人检查，你没有牌照你就可以开工厂，就可以招工，招的都是老人跟小孩，所以钱就很少嘛，他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循环的闭环，超级厉害，你知道吧？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佩服咱们中国人，咱们这些中国就是普通老百姓在多艰难的环境之下也能够活下去，而且就是特别的勤劳，
苟着，
真的是对苟活，是的是的，
哎呀，这是极大的优势，
极大的优势，旺盛的生命力，对，对，
人类是最有活力的一种生物吧，对，
对，
所以它才能够，对吧，成为这个生物界里边往前排前面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咱们可能是那种类人的这种叫什么来，蟑螂，就大家真的是有打不死的那种精神在里面。咱中国不就有句老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就是怎么着活着都比死了是要强的。就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多少都有点这种打不死，好好活着的精神。对，这不独属于香港啊，这是咱中华民族的精神。别老什么都给人香港扣帽子，好的坏的都往人身上扣。
我说我引申一下关于生育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现在环境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他可能自身家庭条件也不允许你优生优育孩子，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生？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就是 赋予人类的一种权利，他当然有资格生。我们不能武断的说没有钱不要生孩子这句话，
嗯，
对吧？但是呢，我反对另一种说法，就是说，怎么养都是养，我觉得不是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繁衍就是代表着一种希望吧，对吧？
对，
我这一生可能没有希望，但是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孙女们，他们是会有希望。这种希望它不一定是要来照耀我的，是要照耀他们的人生的。人活着总有往前走的动力吧，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细究说那个动力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我把生育这件事情不要放在一个极端的性别对立的一个话题里面，因为生育它本身是一件很自然、很神圣、很本能的事情，对不对？而放弃其实也不要是美化自己，说什么啊，我这个人做贡献，不做什么做贡献呀，不要让这个生一个小孩出来啊，拖世界的后腿啊，这种话没有什么意思了。无非就是，也不能说不生育的人不要说我们自私，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没有余力在养好自己的情况下再去养一个人了，仅此而已。
对，
对吧？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缺我们的一个孩子，而我们也可以，我们不仅有自己的小爱，也有自己的也有大爱嘛。我为社会做贡献，我好好的纳税，对不对？好好的工作，那我一样在做贡献呀。所以大家能不能回到一个平和的一个对话的模式里面去，情境里面去，大家各司其职就可以啦，和平相处就好啦，对吧？就延伸一下啊，其实就你放到这个电影这个政治环境里也好，你放到这个什么生存环境里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平和的对话的，不要总是风声鹤唳、剑拔弩张，好累啊，上个网，对吧？
嗯，
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平和多了。那行，这电影就介绍到这儿吧。好吧，
那我再多说一句，对、
嗯，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其实也有点延续了咱们中式恐怖的这个感觉，就是大家最后不是把王九合力杀了吗？就是年轻一代跟老一代的想法不一样了，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恩怨就结束在自己这代人身上，但是大家没有人知道王九他有没有个儿子。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在江湖里面呢，就那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觉它还是在的，就是一代人更比一代人的思想在往前进步嘛，但是恩怨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说九龙城寨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太平，那个感觉是拍出来的。对，所以说就是会不会有第二部啊或者什么的，是不是导演埋的暗线啊什么都很难说。当然了，就是漫画迷们肯定是盼着就是可以继续再拍几部的啊。对，我也是觉得是可以培养一下年轻一代的这个武打明星啊什么的，希望能继续拍下去。对，但是整体的这个风格风貌啊什么的，就是精气神是打起来了，就希望大家去电影院里面多多捧场吧。嗯 ,OK, 结束。
好，来圈圈。
我先推一下那个美剧《奇思妙探》，然后它是《傲骨贤妻》的第二部衍生剧，因为第一部衍生剧我们之前聊过嘛，叫《傲骨之战》，然后这个《傲骨之战》应该有六季还是几季，然后结束之后，我也是无意中看到说有一个衍生剧，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傲骨贤妻》结束太久了，当时有一个红发女律师，然后就反正蛮搞笑的一个女律师，在里面露脸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喜感十足，也是那部剧里面聚集了众多精英类型之外的一个看上去特别家常的，就是其实她也不是不专业，但是她的从打扮到她的画风来说都是就是喜欢把自己穿的五彩斑斓的那种女律师，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呢，她这个红头发大家都就知道这个老外对红发女性是有歧视的，就是红发女性是笨的嘛，
不是说金发是笨的吗？
不，红发是最被看不起的，就是说觉得她是基因是下等基因。西方主流对红发其实是很看不起，金发他顶多觉得你是胸大
无脑。
对， 但是他并不否认人家基因问题，红发就是在基因上被他们看不起，然后所以这样的律师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的存在。然后在这部剧里面他其实只有七集还是八集啊，应该是目前衍生了六集，我没看完，我看了四集。感觉到第四集确实路子有点回归到以前美剧很擅长的破案剧了。但是我一开始被这个剧吸引的其实是这个律师，首先第一集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纽约宣传片，因为这个确实是就今年才开始出来的，这样的话就是难免有这个恢复放开之后的这种恢复宣传之嫌。由于的开头是女主从芝加哥然后受委托跑到了纽约来，然后她就到处作为游客一样到处去看纽约的风景啊什么的，确实介绍了很多就是纽约本地的景点。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女主呢就是她的长处是律师嘛，她本身是个很优秀的律师，所以这个剧一开始切入的点我很喜欢。她的长处不在现场侦破上啊，也不在什么物证的什么什么了解上，因为这个不是律师的长项。他的长项其实是现场的一些细节结合一些逻辑推导，就是因为律师角度不一样嘛，他们熟悉很多判罚案例，他可能现场他没有那么牛，他熟悉很多判罚案例，然后他有逻辑推导，他会觉得有一些东西的出现不够合理，就是或者是在逻辑上这个事情不够严密。就其实这个点是个很有意思的点，而且这个女律师给人的感觉呢，第一，她不像专业律师那么压迫感那么强，精英感十足嘛，她没有那种压迫感，她更像一个唠家常的大姐，然后也就是导致她常常在破完案之后，第二集特别搞笑，就她破完案帮助警察抓到凶手之后，然后那个凶手就跟她在问她说你是怎么了解到我，因为动机嘛，他其实不知道动机是什么。他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杀人动机的？然后他就跟他讲，你妈妈是原来这个家庭的佣人，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他说你怎么知道的？说就这么隐私，他妈妈死了都好几十年了。他说我把你们就是关于这个死者周围所有的日记也好，一些故事新闻就是相关的内容全部翻了一遍，就他和另外一个警察，然后另外一个女警察，就是看我就当时就笑嘛，看卷宗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这种职业素养嘛，因为像这种英美法律的却不停的要看判例，所以这个对他是个基本功，然后这种东西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女警，就她到这个地方第一天然后到一个案发现场，他其实是找人去的，结果正好案发当时发生了一个案件，然后他就跑兴致勃勃地跑去现场去观摩，碰到了一个女警，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巡逻警察，结果两个人呢就是他一直对于追求真相这件事就是怎么样，好胜心更多于这个案子是不是结束嘛，因为大家角度不一样，警察会希望案件尽快结束，那他一直觉得这个真相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是不会放弃的，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装作是被授权呀，然后就是想方设法的去了解真相，那个女警就给他很多帮助，因为那个女警是纽约警局的嘛。然后其实这个片子它的切入点和以前傲骨贤妻也好傲骨之战也好那种很女性强势的视角，就是很女权主义的视角的那种切入办法是不太一样的。他用了一种更平和的方式，更温和吧，应该是更温和的方式。就首先这个女主不足以给你攻击性，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这个人会是个精英律师吗？但是他关键时刻的反转和一些观点的引出观点的这个角度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剧在前三集都很体现他这个优势，就是他作为一个律师的优势，你会感受到他不是警察，只是在他的这条线上的一个验证而已，他本身并没有像有些美剧一样把所有的人的能力都放在他身上，他是一个超级无敌怎么样的，他的长项还是律师，还是去抓细节和人沟通，然后去在跟人交流的过程中去有点像侦探，他其实有点像个侦探的风格。这个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他里面展现了很多就包括跟他一起合作那个帮他找证据的女警察，就不被大家重视和看好但是其实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然后包括一些女性的凶手啊，包括被害者，他展现了很多很多女性的角色，不分年龄段的，不同职业的，讨人喜欢的，或者是很讨人厌的。就第二集那个被杀的那个死者，就是一个人到老年的一个刻薄的，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他的一个女性，就他见到所有人都会刻薄到说两句，然后他们呢又有那种共同，就是房屋共同产权，是因为所有的人在建房的时候都有出资嘛，所以共同产权，但是他们就不同意卖，所以大家就会很恨他，但是恨他的这些人呢也并没有去杀他，反而是另外一个就是陈年往事的那个人杀了他之后，大家也没有帮他出头。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这个女性虽然很被人讨厌，但是她那个画风是在国剧里面不太常见的，国剧常会把这样的女性角色写成讨人厌的婆婆或者是无奈的妈妈，就是我们会更刻板一点，就她让我想起来了春色寄情人里面的奶奶，就是男主的奶奶。但是那个奶奶不讨人厌，那个奶奶只是说有点老顽童的画风，但并不讨人厌，但那个奶奶让我觉得不够，就和这个女性差一点的意思是，那个奶奶她的很多的内容没有写出来，然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她很过于关心孙子的人生大事，
还是有点标签化。
对，就是很标签化，就是我们的剧本在于中年以上女性的角色的丰富程度差很大，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是单一程度太明显了，就是、没有意思。像前一段你看那个刘仁嘛，就是我为什么说那个刘仁里面那个女秘书，就后来不是跟他翻脸了嘛，跟男主翻脸的那个，就他就是那种让人看上去很平淡，然后中年女性甚至就单身，然后大概那个角色起码得50上下了吧，就是在我们这儿就只能写退休女性了。或者是马上就退休，在家替那个子女带孩子的女性，写不出来她这样的角色的。就即便那个角色也没有多特别，她也就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文职人员而已，我们也写不出来。就是我接触任何角色的女性，但是不喜欢太过于单一结构的女性。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看到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亮点依然是女性角色。但是这个女性角色并不让你觉得女权，不让你觉得咄咄逼人，她也没有在讲女性和男性在这个世界的斗争，但是她无时无刻都在显现。比如说一群女演员，导演是个男人，一个很优秀的女警察，她的上司和局长都是男人，然后这个很优秀的律师给他们提供了意见，他们依然不听取，当然你可以说他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也其实验证另外一个，他如果是一个很优秀的男性律师过来，你们会觉得这个剧会怎么拍吗？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角度。然后我就现在会很喜欢这种，你哪怕其实是个边边角角的一个中年女性，然后你也会看到很有意思很出彩的角色。这两年就是我发现美剧也好英剧也好找了好多老演员来拍，真的是老演员啊，老的都80-90岁了还过来当主角啊，你觉得在中国有女演员有这种待遇吗？太少了，那个绝不可能是主角，你说配角有可能，但是主角不可能。但是现在欧美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包括我现在看这个剧，女主大概也得在40岁上下了，那绝对称不上年轻，可是这个角色还是可以很丰富。有人说这个剧越拍越普了，可能是那个逻辑上它不够像第一开始那样亮眼，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利益不普，就他的利益一直是希望大家看到女性更多可能性。哎，我觉得这个点他反映的还是很好，他没有去强调这件事情，但是让你自己看到。我很喜欢这个剧是在这个里面。然后我就顺便说一下《春色寄情人》，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我看了2集看不下去了。然后昨天老孙说还挺好，还可以看，然后又去看了，看到第7集我还是有点，就是当背景音可以听，但是我没有兴趣专门去看，还是这种状态。就是说起来跟男女主有点关系，但是也不能说是因为男女主，就首先
剧本差，
这个角色对
全都是极端人设，
是的，就是他一定要把你那个问题突出的很明显，没有这个问题就不会导致这个结果，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 就是有没有这个问题，你可能都是这个结果呀，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但他一定就是，就又回到那个片面化的问题，就一定是心理医生都有心理问题，或者家庭出现个极端问题不健全，就对啊，所以他才能成长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这是谁跟你说的？
我对春色这个事我也吐槽几句啊。我其实是觉得有一些部分是比较吸引我的，比方说他是在泉州取景的嘛，哇，他把这个小镇拍得真的好漂亮，让我有
好
去那
美，
个养
好有
老的
特色
想法，
啊！对对
就
对对对，我觉
很
得
安
可以。
静，然后人情
是
味
的，
很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乡里乡亲啊，你不仅是人情味足，可能闲话也很多，对吧？
对，
这是肯定的。然后他没有把这个不好的一面拍出来啊。就保持着一个暖色调，那我觉得那也可以理解啊，这是好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整体的它的调色呀，然后服化道啊，还有演员的配置，我觉得都是出色的，都是好的。但是包括一些镜头语言也是美的，一些空镜什么的，OST 也可以，对吧？但差就
哦
差在剧
，OST
本。
蛮好的，嗯，
那剧本因为是灵魂嘛，但是这个剧本
对，
是让我就是。特别要吐槽的点，我就再借着圈圈这话说两句啊。第一，
嗯，
让青年返乡，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前些年还出过文件来，对吧？希望
嗯，
有为
是
青
的，
年返乡
是
建
的。
设家乡什么的。但是我们其实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家乡有什么东西吸引你吗？除了父母，父母也可能不吸引你，但是父母是一个牵挂，你是割舍不掉的，对吧？那是有亲
嗯，
情牵在那里，但问题是家乡，你说让我们去建设，可是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政策呀、扶持
我这边
啊？
就是有一个必须不得不回的理由。
对呀、啊，就是那有什么吸引我的魅力吗？有点吗？没有，对吧？就是没有。你不要跟我讲，就喊一句口号，回来建设家乡，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任何支持，我建设个鬼呀、啊，我对吧？大家都没有这种想法，然后呢，现在就。这两年的剧里边就出现了挺多这种类型的，你比方说像之前你在他乡还好吗？对吧？还有那个，还有之前就是很多那个喜剧演员，就是任素汐另外一部在成都拍的那个剧，他们也
哦，
是
对，前
从
两
北
天
京
演
在
的
上海，
也
对，
挺有
然
名
后
的，对，
回到成都去，那成都也不算乡嘛，对吧？但是他也是讲回到家乡去做建设，然后现在这一部，我觉得目的还蛮明显的。但是呢，我都不接受这个理由哦。还有那个刘亦菲和李现的另外一部叫做《有风的地方》，去有风的地方。你看他的开局都是死人，
对。
就你不就那个你在他乡那个就叫什么金晶是叫金靖演的那个跳
嗯，
天桥
啊，
了
金靖
自
跳
杀
金
了，
桥了，
是
嗯，
吧？然后由此解开，然后闺蜜们之间的跟家人之间的牵绊呀，然后友情之间的各种。分分合合呀，然后等等，把这很细密的东西给展现出来。然后去有风的地方也是那个谁演的，那小姑娘叫什么？哎，我忘了。反正那闺蜜也是得了癌症死了。好了，刘亦菲想通了，我不奋斗了，我要去有风的地方了啊，去云南了。而这一部又是这样，让女主回去是为什么？对她很好很好的继父。你以那个惨不忍睹的方式死掉了，我天呐，我的能不能就不要这么 low 的手法，都总是让人你至亲至爱的人死掉，然后让他们回去，然后在家乡给你弄一个，就是跟你能够产生纠缠，然后跟你生死不弃的人用爱情捆住你，我非常讨厌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一个人是自由的，你去家
对，
乡也好。你去城市也好，你去陌生的，去异国他乡也好，就是他是自由的，所以这就出于他的选择，甭管他是去选择生活还是生存，总之他有选择的权利，对不对？你要让这些有为的青年回去，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能让他回去的理由有很多。你比方说，就是你整整你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的政策，吸引这些有为青年。然后又结合他们在城市当中，比方说他们已经到了中年，30多岁、40岁，然后在城市里面可能也没有办法买一个房子，然后安身立命，所以他有回去的理由了。这边留不住他，他想留不下来，那边有很好的前景在等待他， 那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写法？为什么非要死人呢？太残忍了，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就是能力不足的体现，编剧缺乏能力，而且很懒，你知道吗？
嗯，
笔头一动就死一个。然后我这个春色里面很喜欢的林奶奶，跟那个李现的那个
好闺蜜，
好闺蜜，这对老闺蜜的好，又把林奶奶给弄死了。
对啊，
我真的是，哎，
就是好人不能善终是吗？就是
为什么
不死人不会写？哎，
对，然后就是强烈的情感冲突，男女主的真的是两个极其拧巴的人拧在一块儿，就是当然。他们是有童年阴影的，他们成长期都遭遇了不测，对吧？失去了亲人也好，或者怎样，总之就是被遭受了家庭当中的重击，对吧？这个父母都不在，或者怎样，不爱他们，没有爱他们的人啊，可以，人一辈子，尤其是青少年时期遇到这种事情呢，是会受到重创，所以可能就像女主，她就是一个逃避心态，她看上去就是小太阳的性格嘛。我就是这个八面玲珑的，到处都可以交朋友，社牛。但问题是他内心，他自卑。OK， 可以。然后男主，他又是，也是一个本身学习很好，但是因为父母，就离异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像搞了一个社会新闻一样，所以他呢又有心理问题了。然后呢，男女主小时候是同学，对吧？也是互相暧昧过的，后来呢各分东西。然后男主后来是在他小的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的恩师，给过他爱，所以他会比女主成熟，但是两个人在情感上面都是空白的，又因为性格极端，所以呢在这个感情上面很拧巴，我都这个是成立的，但是不成立的是什么？就这俩人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然后就是今天群里面安然还在说呢，他说看不懂了，说两个人已经就男女主要滚床单了，就是跨年夜，结果男主要脱掉女主的假肢，因为女主是个残疾人，有右腿的小腿没有了，脱了她假肢，女主这个自卑了，不行，不能让别人看到她的缺陷，她跟男主说你为什么要勉强我，搞得据说在小说里面写的是你为什么要强奸我，我的天哪，这对吧？
什么鬼啊这是？
当时在这个女主和她。就是这个滚床单这个前戏当中的时候，他脑子里不停的闪回他妈妈跟他说你是个残疾人，你不配得到爱等等等等，然后眼前就是爱他的人，但是他很明显的，他可能是导演可能想表现什么呢？表现就是女主其实是很爱他的妈妈，而最爱的那个人至亲的人打击了他，再加上他一直都有这种因为自己残疾产生的自卑，所以呢他遇到他不敢把这个残疾的部分给挚爱的人看，是吧？所以呢他就这样，他要表现这个东西，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在我看来是什么，就是他在拿这个自卑东西去试探对方，就是他很明显的去挑逗对方，先爬到男主的身上挑逗他，然后男主上头啦。
哦，是的，就是那个，就真的觉得那一段戏，我没有看的时候，我还想是有一个巨大的情感冲突或者是什么，
对，
人在这种情绪冲击之下产生一些激烈行为，
试探，对吧？
对呀、啊，
就是任性的试探。
就是你去试探这件事合适吗？
对，这是爱的表示嘛。然后后面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他去跟男主道歉，然后男主不接受，他晕过去了，哎，两人又好了，哎。我傻了，这是第三次。然后我其实比较讨厌，昨天我们在群里还在聊，
见个鬼了，简直！
我说第一次男主把女主啪拖进房间强吻，女主咬了他的嘴唇，这个我已经很不适了。讲真的，我已经很不适了。在火车上，两个人女主主动吻了男主，然后情不自禁的拥吻，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男主家里面，这个强吻他，拖进来强吻，有强制性的，我是不喜欢的。然后第二次，男主在火车站又是强吻了女主，然后女主反而两个人又好了，就是他们每次他爱来的特别的突然，不是说爱，我觉得都不是爱，就是那个激情来的特别的突然，然后女主冷静下来，回过头两个人分开之后，她又冷静了，她说我爱上海，所以我要回上海，所以我不能跟你长久。然后男主就步步退啊，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所以我就退，对吧？你说好，你不能跟我长久，那我们就珍惜眼下。然后女主反过来又说他，什么你为什么要勉强我？ 然后到最后两个人和好是因为女主怕又晕过去了，男主又彻底理解她。 Oh my god， 我就觉得你编剧是不是你脑子有病吧，你这个脑子有病啊！解决问题的方式要么就死人要么就晕过去是吧，啊，两个人好就两个人都30多岁了，你要是十几岁少男少女两个人在一起花扇一巴掌然后抱头痛哭我信，对不对？少年人是有这种不正常的时候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懂事，什么都不明白，然后都30多了，在社会上都闯荡过，一个又是殡仪馆的仪容整理师，对吧？入殓师，一个又是金牌销售，在外面做医疗器材，也是在医院里面穿梭的人，看惯了人间冷暖，看惯了生死离别。我的天，一两个人搞得30几岁搞得像10几岁，这脑袋都没有进化好的样子，我真的觉得就是剧本就搂穿地心了，就那种感觉。我是觉得有比较好的点，就是他除了剧本之外都挺好。你说这是不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作为观众，
是的，听着倍儿讽刺。除了剧本都挺好。
啊、对呀、啊，导演拍的也挺好的，但据说小说更难看。很多我们有几个老群友就在那边说，还特地去看了小说，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是听喜马拉雅那有声小说，听都听不下去。就是这样，我还问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小说是10几20年前的，他们说不是，写到了疫情，那就是这2、3年的作品嘛。
对呀、啊，
对吧、嗯、我说那怎么会有这么老掉牙的这个设定呢？他们也一脸迷茫，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啊。所以呢，我上一期节目就是我看到评论区有听众说能不能听我们聊一下这个对春色的褒贬，今天讲了啊，我们没有办法特地做一期2个小时，估计159分钟啊，不是
在吐槽，
119分钟都在吐槽，1分钟是在介绍开场，对吧？就没有办法表扬。但今天我们就花个10几分钟去讲了，就是说春色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而且我觉得，批评一下李现，我觉得李现没有进步，没进步。虽然我对他演的另一部《
学校小
老师》是各种表扬的，但是在《群星闪耀》室里面他也是仅比人民好一点点的那个演技，其他人都比他好，对吧、我觉得就这没办法，人的演员分天赋型和努力型，李现是努力型，他很努力，他真的，我觉得他拍《群星闪耀》时那个拼啊，打的呀，跑的呀，哎呀，这是帅的，然后是疯狂努力的人，但是这天赋这个东西你靠努力是弥补不了的，
没错，
对吧？在这个春色里边，周雨彤，我其实本身对她是有一些文艺女青年的滤镜的，但这个剧她太咋呼了，她滤镜我都碎掉了，是真的。这个角色，我不是说她因为她这个角色拧巴而对她碎掉，而是她的声音不好听，薄，对吧？圈圈也是同感吧，有点刺耳。然后这个里边又是那种她表现那种社牛的那个，
她台词也一般，顶多就是说能听清楚。
但听清楚，但是他有很多滑音然后吞字的，
对，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他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你写一个老问题啊，你那个福建沿海的啊一个小镇怎么一口东北口音
一点南方口音都没有，
对呀、
笑死。
你想想当年张译在《鸡毛飞上天》里面，一个东北人硬憋了全所有的人讲南方口音，对，
怎么样，对吧？但是他至少他是努力的去
尝试的，对对，
哎，我的天，我真的就这些细节能不能就因为每一个地方的人讲普通话，因为他有方言的加成，所以他的普通话一定会带一些地方特色的，带他方言的一些，比方说尾音啊，或者是语气词、感叹词都会有的。但是在这里面真的一口正宗的东北口音，我都不知道周雨彤哪里人啊，但我听到了东北口音，然后反正我，而且他是在上海工作的你好歹带点
也没有什么南方口音
对呀、就反正就觉得我刚前面还跟圈两个人在说周雨彤好像也被定型了啊，圈来你继续，我吐完了，我不想再吐了。
我其实就在想，春色寄情里面奶奶其实写的还是挺鲜活的，但是第一呢，角色过于刻板化；第二就是有一点小悲凉，就是她和她的老闺蜜两个人虽然，我当时 就是他们俩比如聊天也好，玩什么塔罗牌那一类就算命的嘛，就是国产剧其实写这一类的写的还挺少的，就是女性年纪大以后的这种闺蜜的生活，就是涉及到国产剧的，除了家长里短的正正经经的姐妹之间的这种聊天啊谈心啊什么的还挺少见的。但是我同时就是看美剧也好，看其他欧洲剧也好，就是感觉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老了生活就要被定型成某一种类型，就只能是闲散，就只能在老了以后，第一只能在老了以后过日子过生活，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生活。然后第二呢，为什么所有的生活都只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闲当闲散人。然后我还是觉得思路不够打开，就是我唯一觉得我还蛮喜欢的点思路也没有打开，我希望可以更打开一点，因为虽然有进步但是没有打开。然后还有就是春色机器人里面，因为我当时是在看野恋女王嘛，最近不是大家说住在说李现是住在抖音里的人嘛，就每天打开都是他的剧，不是群星闪耀就是春色机器人。然后我这还有个另外一个住的就是大丁和小金嘛，因为抖音是算法嘛，抖音是靠算法的，我经常会搜，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然后你首先这两个爱情，说实话你抛开背景什么的，它都属于那种撕心裂肺式的爱情，它不属于那种文艺青年谈漫不经心的爱情，都是蛮冲突性蛮强的，然后感情表达也比较强烈的那种画风。但是被比下去了吧，没有办法，这真的是那一对的 CP 感更好。所以说我从情感上看，我觉得会差一点，就我的主观感觉是确实是差一点，可能是跟故事背景不一致有关，我承认可能大家的偏好点也不一样，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有珠玉在前，然后你就有点看不进。然后第二点其实是当时我应该在看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嘛，上一期也讲，我就好就是你从情感的甜度讲它不够，然后你从情感的这个角度的深度讲它也不够。就是他讲了，有人评论说这个片子好是因为他把就是所有的感情的点都铺设到了嘛，可是他所有的感情的点让你觉得能打动的地方都是因为演员演的好，而不是因为剧本扎的深，就是全部点到为止了。就我承认里面很多情感能打动人，但是都基于演员本身的发挥，而不基于剧本的能量。所以就我在同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两头他都没占到，就起码在我这两头的评分他都不够。然后就是我就一直不是太看得进去，所以我大概率觉得我也不会看了。而且因为我其实觉得周雨彤被限制住了嘛，就刚老孙说的，他已经被限制了同类角色太多了。而同时我看了，就是因为算法的问题，我又被迫重新重温了一下周雨彤和吴磊的那部戏，还有李现和刘亦菲的那部戏。然后我觉得从对比角度来讲没有更出彩，仅从演员本身也没有更出彩，角色本身也没有更出彩，所以这只能说是最近的国产爱情剧里面比较出色的一部。这只是在一个赛道里面这么说，但凡拉开横向的就不太占优势。我说实话，本来这个剧的背景宣传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兴趣的，我当时要信誓旦旦的说我要把这个剧看了，我没想到我看不进去，这个是让我自己有点意外的地方。
看前三集都觉得还行，慢慢的往后看就不行了，
越看越水，就是心里的感觉水。不是人家演的水不水这事儿大家自己评论，但是我觉得心里的感觉水，就是你看一个爱情剧看得平淡如水，你还不如看恐怖片呢。
拧巴的让人烦躁。
对，所以我实在是 get 不到我必须要看下去的理由。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虽然眼泪女王烂成了那个鬼样子，就真的是十年二十年前的韩剧拿出来演了一遍，但是人家金秀贤演的是真好。我今天还说他是唯一一个男演员，就是男演员哭的比女演员让哭的让我还伤心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会伤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剧里面的角色，我但凡看的剧我都喜欢，但是他一出剧我觉得他一点滤镜都没有， 就是纯靠演技干掉我的，就是那种。
因为他本人太傻了，
就跟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一出来，哎呦，这个不是我的菜，一秒都能切回去。但是在电视剧里，就是能纯靠演技干掉我，不服不行。
这才是演员，
这就是好演员，
嗯、
对啊。
要一不止他自己出戏，也得让我们出戏，这才行。
我是觉得他就是金智媛，其实也不是天赋型的。我说良心话，金智媛也是努力型的，而且他
这两年不才火的嘛，对呀、
啊。对，而且他的努力很明显，就是如果演员够好，你看我的解放日记里面，就是因为对手的演员都够好，然后他的切入感就会很好。但是在那个里面，你依然能看出来他和那几个演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差距的，就他的成功一部分是取决于角色。就跟他的适配度比较高、
嗯、
但是同场竞技的时候，我觉得他和那几个演员还是有差距的。
我觉得他舒适区是在那个什么三流什么里边的、
嗯、啊，对对对对，
是的，
水平跟朴叙俊一个等级。
他稍微有一点点用力的时候、嗯、如果对方也用力，那他俩就 OK 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戏里面金秀贤真的给他往上带了一层，就是很多场他俩的感情戏的时候，就是金秀贤会把他拽上去，就他本身已经有能力接了，但是接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就是金秀贤会把他拽上去。就我后来会觉得有些场景的戏他真的演的比以前好太多了，而且可能很多同龄女演员演的都没有他好，就是他真的是会被对手影响到那种
欲强则强。
对，所以这个戏里面他也确实让我觉得刮目相看了。我本来
没
希望
可能是他们俩真的有感情了，
那也有可能，这个事情不好讲。就是拍戏的时候爱上对方这件事情是个基本原则嘛。所以反正我觉得这部戏他发挥的比我预料的好，尤其遇到后半程越是这种很明显的感觉。嗯，我所以我就觉得在方法来说，春色激情让我觉得没有梗的点，就他实在是让我觉得一定要表扬的话，就是他的原声音乐，他的主题音乐是配的不错的，那几首歌还挺应景，然后那个女歌手不知道我听不出来是谁唱的，但是挺就是很配，很适配场景，很适配电视剧场景。因为我单独拉出来听过不是很好听，就是没有那个氛围感，可是放在剧里面氛围感很不错。
其实国剧这一点是要夸的，就是以前这个就一首歌来回来回唱几十集，对吧？
对
啊，唱累了都。然后现在至少就是说他能够去做很多符合剧情的 OST 出来了，就这一点就是专业了不少。嗯，舍得花钱，
能出氛围感了不容易。
对的对的。就是那个群星里边有一首男生的歌也是非常好，每次演到这种革命镜头的时候，就是那地下党疯狂不是疯狂，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被各种被国民党追杀呀，被那个复兴社追杀，被日本人追杀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走投无路的情境下仍然拼死反，就是这个要把这个事情真相给揭露，就是那个歌一出来哦，真的很催泪。
对，那就是说他做到用心了嘛，起码是。
对，
嗯，
是的。
好吧，那我就先这么推吧。然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奇思妙探》，挺有点挺特别的。就是在最近的这个美剧并不发达的旺，这个创作能力并不旺盛的情况下，值得一看。
嗯，行，我这个因为那个叫什么群星闪耀是剧终了，今天我把最后的几集看完了，然后呢就最后一集他就是又来了一个全员交代一下，就所有的人除了牺牲的死去的人也没有什么了，但其他人只要活着的，不管你是革命者还是普通人，他都给你这个交代一下。我觉得就这个有点刻意啊，所以导致说你最后一集出来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就有点急，有点乱，
扎堆是吗？
对，但是呢其实他在这个之前，他直到最后第二集他都是非常紧凑的，然后很抓眼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我觉得可能会对谍战然后有一个新的认识吧。拍的特别的细，然后用心程度是很高，而且因为是女的导演，我觉得就女导演的优势是她很细致，然后他有很多的精巧的小心思。比方说刚刚说的爱情，我在这里 占用几分钟讲一下这个剧里面吸引我的爱情，就是周游演的男二和王子璇演的女二之间的那个爱情。他们两个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一个是什么，女二是南京的富商家庭的女儿，然后很早就去了法国，一家人在那边去生活。她因为有自己的理想，所以她17岁就去了莫斯科。去了莫斯科，然后在莫斯科肯定是接触了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想，对吧？有了自己的信仰，然后她回来之后，借助家庭的家族的力量，在那个法租界做了警察局里边的一个督察，有一定的权利，因为他这个位置很好，就是他可以给我们地下党，就是他也是地下党员嘛，给我党的这个地下工作争取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机会，然后也比较灵活嘛。然后男二呢是周游演的这个程浩呢，他是华界的一个普通警察，他很早就受到了另外一位先辈的这个指引，他有了自己人生的理想，成了一个地下党员。这两个人呢一开始的时候还有过冲突，因为他们都以为对方只是警察的身份，谁也不知道第二重身份。后来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两个人才明白原来对方就是自己的战友。因为男二被唤醒了嘛，一开始都是沉睡状态，因为其他的几位地下党员都已经牺牲了，就不得不唤醒他。然后两个人就渐渐在工作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会有时候以约会的形式，也不是约会吧，就见面，但是会被别人误以为是约会。我上一集里面应该是讲过，就是说他们从那个码头出来，然后有个小姑娘说，哥哥你要不要给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给姐姐买枝花吧，然后反而是这个女二去买了一枝花送给了男二，就是这样子。就从这有的时候就是一枝花送给你，然后一回眸的时候留下了一抹笑容，就是会让人开始心动。然后慢慢的就是为了工作方便，男二会去女二的这个法语培训班上课，每次上课结束呢他们会交流一些情报啊等等啊这样。然后慢慢的有一天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各种不稳定吧，社会也好，整个社会服务的这样水电的这种供应也是不稳定的，然后突然就停电了。然后男二就上去擦黑板，因为黑板上写的是什么呢，法语的相遇，我们什么你，然后我你相遇这几个单词，他当天教的内容就是这个。然后他看到相遇这个词的时候，他回想起女二教了他很多遍，然后他才学会，然后他也脑子里一直想着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相遇，但是又想到了我们都是革命者，我们不可能有爱情的，也不可能有婚姻的，我们一定就算在上海没有遇险，然后我们也会去其他地方继续开展工作，我们可能这一生都不可能再见面。然后他就嘴角就微微一笑，暗暗的一笑，把那个这一行粉笔字给擦掉了然后他擦完之后往后退了一步的时候，女二正好看过了，两个人的视线就在黑暗当中黑夜当中交汇了，你知道吗，就有那么几秒钟的定定的看着对方，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女二跟他说你可以回去了，反正我这边也要结束了。然后男二到了楼下之后他没有走，他背对着那个地方，背对着那栋楼，但是呢他没有走。为什么不走，是因为他觉得四周都很黑啊，而且没电了，即便他是一个地下党，那是也可能会有危险，他就留在那儿等着灯再次亮起来。而女二此时在那边，她点燃了一支蜡烛，借着蜡烛那个微弱的光，她站在窗边，然后偷看着男二的背影，你知道吗，然后又闪回了几个他们相遇的那个镜头，就整个这几分钟的剧情都围绕着相遇这两个字展开。然后就一个看着另一个，一个守着另一个。然后这个时候灯亮了，男二看到那个灯的光影洒下来的时候，他意识到灯亮，他一转头看到女二的影子映在那个窗就是玻璃上面，然后他走了。女二也微微一笑，他也微微一笑，我觉得这个爱情写得多好啊， 对不对？就我这样描述，你都会觉得很美好。
是的，
对，
成年人的爱情，而且他们身份都很特殊，包括到后面男二受了重伤，中枪，肺部里面留了弹片取不出来，他有很多的后遗症，也可能命不久矣，但是他仍然在开展工作。然后女二因为男二被其他的地下党员北上级组织救走了嘛，去做手术，因为不救他就要死掉了，李现什么的拼命的把他送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女二也急啊，可是他不能问啊。然后他的上级来上海开展工作的时候，他就递给了女儿一封信，上面有一行字是用法语写的，就是类似就是也是又是相遇这两个字，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相遇什么什么，就是一行字全法语，我也看不懂。然后那个上级说，我知道你很关心他，我只能告诉你他还好，但是因为这个枪伤后遗症导致他现在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他很乐观很豁达，他对生命的看法是非常豁达的。后来女二还是留在上海做联络人，然后男二去了广州，这时候男主也去了广州，男主和男二又在广州街上逃了，结束了，就很有意思。后来我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谁才是真爱的？男主男二也很暧昧啊，就没有女主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笑死！
我觉得就是我，所以我更加想看那个夜旅人。我觉得可惜那个剧不可能再面世了。但是因为这个导演，我觉得超级有想法。他每一次写到法语培训班的时候，他都是相送那个背景音乐，很浪漫。我觉得那个片。电视剧不仅拍出了那种民国的那种沉重的宿命感，它也拍出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太少见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不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剧，我会被吸引一定是有原因的，就真的就他拍出了那种特别的血色浪漫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
为了理想，对吧？
对，但是你就他就是时刻扣着他那个题，人类群星闪耀时，就是不一定那个星一定是那些有名有望的伟大的那些名字，世人皆知的名字，他可能仅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但是他有一个隐藏的身份，他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有了伟大的信仰，他可以随时为那个伟大的信仰牺牲掉自己的一切。我就觉得就拍出来了，就是不是那种口号式的那种我要怎样怎样我能怎样怎样，而且他就是在没有语言的镜头里面，然后在很多的目送中啊，哪怕只是一个风一个雨水的一个镜头，他都能够展现这个东西，整个这个是很见功力的。我觉得这女导演蛮厉害的，真的。这可能就是女性的优势吧，
细腻，
很细，而且细得很精确。我相信以后他可能不仅仅是做到精确，在精确之上他还会有很好的发挥，我拭目以待。对，这个是我要说的，然后要推的啊。然后面再讲一个，就是这两天今天我看了七集，那叫微暗之火，是叫微暗之火吧，张新成童谣的那个剧，刚开播。
不是微暗之火吧？
是微暗之火呀，这叫微暗之火，刚开播。今天啊，我看了七集还是八集，总长应该是28集。然后他就是讲一个地方叫清水镇，我根据那个口音啊，反正不是湖南就湖北吧，就这地儿，它很闭塞的一个小村庄。然后发生了一个命案，就是童谣的丈夫家暴童谣。对，童谣的这个角色啊，这个角色不是他本人，这个角色叫南雅，南方的南，雅致的雅，南雅。然后他很美，然后他一直被家暴，然后他在这个小镇上面就所谓的名声败坏，说他风骚啊，跟各种男人睡啊等等，其实不是，根据剧情的展开，其实不用，你不用去预测，你就知道这些风言风语一定都是这个他的死去死鬼丈夫发布的。 今天我跟小鱼一块吃饭，然后玩，我们俩一块在看，然后小鱼说他为什么挨打，我是因为他美、嗯、因为他美，因为这个地方的是啊，就是因为他美啊，就是有的男人我们接触的案件当中很多就是这种家暴，是因为那些男人非常的自卑，他们可能的某一个契机娶到了一个漂亮的太太，而这个太太不仅美丽非常能干很厉害，他们就是因为自卑因为怂因为害怕失去，他就要去打他，打到他的自尊心破碎，然后他在外面发布很多的风言风语丑化他，让他抬不起头来做人，他以为这样的行为他就可以让这些女人就人一旦没有自尊心就可以欲取欲求了嘛，对吧？有些人可能他不是主观意识上就是总结出了这些东西去做的，他是本能的去这样做的，那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人品卑劣，
嗯，
对吧？他们在外面什么都不是、嗯、软怂，但是又是那种纸老虎，在家里边，对吧？对一个女人挥拳相向。在这个剧里面他，我觉得台词也非常好，我就觉得最近国剧好看的多起来了，我很欣慰。就是他这里面很难得在一个国剧里面他讲到了诗歌，他就讲有一本诗集嘛，是女主正好是张新成去看的。然后呢张新成呢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呢，是本身就是县状元，考到了北京还是上海，反正考出去了，但是因为殴打老师，他原因还没有展开啊，反正肯定是那个老师的错，而他的错就是太冲动了，他比较正义的一个孩子，然后殴打了老师，然后被学校劝退了，其实就开除了，名声好听一点要劝退，他就没办法，就只能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风言风语，就小镇上的人他妈的嘴都太恶心了，跟粪坑一样，你知道吧？什么人他们都要议论，而且当面议论你，就这样怕你听不见那种议论。然后
说话你过得好吗？
对，就是反正哎，就很恶心，就而且这种东西我们可能都经历过。
嗯，
然后他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你想刚上了大学然后又被劝退的，就20岁左右吧，气血方刚是这么讲吧，
嗯，
对吧？然后
血气方刚
啊，血气方刚要死了，中文不好。血气方刚，
我说我们听起来有点奇怪。
对，我也觉得奇怪。然后他就那个反正因为他们两家住的特别近嘛，他偶尔看到了同样被她老公打，然后因为被脱掉了上衣，那个雪白的背影，然后整个身材又很窈窕，就有她知道打女人是不对的，她也知道那些对她想入非非的男人都很恶心，但是她无法控制这个本能的欲望，你知道吗？她每一次想到同样，她有一种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对性的渴望，后来慢慢的发现她真的是爱这个女人，即便她比她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有先天性的这个肾病的女儿，然后她还有丈夫，她就是控制不住那个爱。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在一些作品里面看到，就是会把这个爱拍得非常的猥琐，但她没有。这个里面她有跟女主有一个，她的有一天跑到这个女主店里面去，女主看她衣服破了，然后给她踩缝纫机给她缝好，然后她看到女主穿了一个露背的一个连衣裙，她忍不住。控制不住自己的邪火上去想要去摸一把还是怎样，总之拍得很模糊啊。然后女主就反应过来，就跟他就你要干什么你给我出去，然后就他就口不择言说你身上的扣子又不是我解开的，你穿这样露背的衣服也不是我露的，你刚刚还跟那个男的手牵着手呢，为什么就到我这就开始装假正经，你果然就是像镇上人那些说的那样，就是舔不要脸的女人，什么人都可以摸你碰你的女人。然后说你让我看的那本诗集，它就是一个黄色的书什么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他是什么，他边说边后悔，他就是觉得被人家看穿了揭穿了他自己的小心思，他恼羞成怒了，然后讲出了那些话，而这些话他出了这个门他就非常非常的后悔，他就跑到河里面去把自己泡在河水里，然后把他那件破衣服把那些 T 恤扯来扯去，是都怪你，谁让你坏掉的，就这样。后来因为女主又被她老公打差点打死，然后张新成 去帮了他，结果被男主被她老公一挥手，他磕破了头。住院了，脑震荡了，住院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慢慢的跟女主开始又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友情的位置上面。就她写的也很细，然后两个人就
她、哦、老公还没死呢，
就是回顾的，一开始就死了。
哦、
然后往回
到。印象中我看着好像说是她死了，
第一集就上来就死了，上来马上就死掉了。然后她就要讲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嘛，怎么样？这个男孩子喜欢上了一个少妇，他是怎么一个过程？他把那个爱情写得非常的唯美，就是就爱是无法控制的一种情愫，没有办法控制。这里面就把这个东西呈现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吧？然后又他就又跑回图书馆去拿了那本诗集，他回到了原来他那个高中的学校，找到了他的老师，然后他就。他老师看到他很惊讶，说啊，真的是你啊，然后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被学校退学吗？他一开始不想说，后来他说我打了老师，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能涉及到那个老师的隐私或者怎样，那个老师他的班主任也没有问，然后他的主任就跟他说了，他说你是一个理科生，虽然我是一个语文老师，你的语文成绩也不太好，但是你今天来问我这个诗集诗歌，这个我是很开心的。然后这老师就跟他讲，诗歌呢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然后他就因为他是个理科生嘛，他不懂啊这方面，然后老师也跟他聊了一些关于文学关于诗歌啊什么的，后面就送了他一张碟，说我给你一部看一部电影死亡诗社。他那个碟没拿出来之前我就知道是死亡诗社
、嗯、
对，他拿出来一看上面四个字死亡诗社，而且那个碟是老师自己刻的，字是自己写上去的。然后他这里面有很剧中就是这个前七八集里面好像有两次有那个死亡诗社那个就是电影的那个镜头出来嘛，是他在看，在电脑上看等等。我觉得他一下子就格局上去了，你知道吧、
嗯、
就很少有国产剧会去写这个东西的，会从诗歌文学的角度去解释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因为他里面讲到就是这个张新成问他的老师嘛，说那你有没有觉得这本诗这个诗集上面都是黄诗啊，老师说没有啊，因为你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他这个里面写到了有一个少女可能初尝禁果，然后整个他把写这个这有一篇诗里面他就是写这个过程，然后写得很美。然后呢，那他一开始这个少年郎一开始看得欲火中烧，就觉得靠这是个黄诗，后来经过老师的一解释呢，他明白这就是一个人对美好的体验的一个表达。然后他突然就本身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突然在女主面前就开始滔滔不绝，弹幕里面就在说天哪，他居然被老师一点拨就成了个诗人了，他自己都会写诗了，你知道吗？他给女主写的信就是女主要带着孩子逃走，逃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他给女主写了一封不是写了信，他录了一个卡带，然后说你可以听一下，这都是我的心里话。他就说我就很爱上了你，但是呢我知道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留住你，就是我在这里等你，就是大致上是这样，但是写的非常非常的长，我都挺感动了，我就觉得编剧的文笔还是可以。后来没想到呀，我去一看，靠，那个小说作者叫什么？九溪月，就那个荣梗的那个作者。不过那作者还是挺厉害的，荣梗归荣梗啊，他想的题材都还不错哎，就很少有，就是说确实这近几年有很多刑侦剧，他会关注家暴这个东西，对吧？但是能够去通过这个角度去写家庭，就是不是家暴，他拍的是一个2000年的一个事情。然后他这里边就开始警察就开始去讲什么叫做正当防卫了，2000年的千禧年的故事，然后他里边就开始聊这个东西了。嗯，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在这个里边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台词真的很有文学性。我前面跟杂圈在说，我说我最近群星和这个微暗两部剧啊给我很大的惊喜，就是因为仿佛又看到了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
对老剧的影子
那个味道。对，然后就我以前不是聊过王学兵和董勇的一部刑侦剧嘛， 嗯，然后叫什么？高度控制，
绝对控制
啊，反正不什么控制吧，忘了。
高度控制，
他里面台词，他最后不是有一首写了超级长的一个内心独白吗？我很喜欢那段东西，我觉得最近这两部剧，它也具备这个潜质，它的台词写得很有水准。然后我一直不太喜欢童谣的，我觉得他没演技，就是漂亮。但在这里面，他打了我的脸，我觉得他演技是好的，不仅是只有美，他演技是非常出色的。嗯，给了他很大的发挥空间，而且台词写得很直很深。就他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他是一个他从小就是没有好的家庭来培养他，爸爸是个酒鬼，然后娶了一个继母，这个继母是个极其自私的人，根本就不爱他，而且还有带来了一个男孩子来，然后这个女孩子他爸有一天每天都喝酒，喝酒回去，有一天大冬天喝酒回家，女孩子每天是负责给他开门的，结果这天他就是没有开，这就留下了一个悬念嘛，到底是他故意不开还是怎么样。总之他爸死了之后，他继母就把他送到工厂去当女工了，把他们家的房子据为己有。然后呢，他本来是已经快到高考的人了嘛，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他没有钱。然后他的一个好闺蜜就跟他说，就是没有关系，我们家可以给你出下一学期的学费。他说的一句话是，那我考上了，谁供我上大学呢？所以他也知道现实问题，他就去工厂上班。然后那个回来的刑警副队长曾经是他的同班同学，互相爱慕的那个人，现在回来查案子，查的就是他杀了他老公的这个案子。然后又闪回了很多他俩就是在高中阶段的一些很多的镜头，也是非常含蓄的，就是你能看出来他们之间会有好感，但非常含蓄，没有那种直球球的那种东西，一点都不猥琐，很干净。然后又写到了说，这闺蜜为什么跟她反目呢？是因为这个被杀的这个老公啊，就是闺蜜的男友，是童谣抢了她男朋友。那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发生过强奸这种事情的，或者性侵。然后后来因为这个男朋友他家里很有钱，在当地也算一霸，然后呢外界就是说童谣是抢了她闺蜜的男人，然后呢又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图钱嘛，当有钱人的老婆嘛，然后大家都觉得哦，你既然嫁了有钱人你就活该被打，因为你高价嘛，对吧，上价嘛，然后谁让你风骚，谁让你到处勾引男人，所以你活该被打。甚至于当时的就是当地那个老刑警也是这样说的，他不检点。而这个老刑警是谁？就是他闺蜜的爸爸。曾经他们这老刑警对就这个男瑶也这个童瑶也是视如己出的，把他当女儿。但是后来他的也是一种上一代人的陈旧的观念，知道吧，小镇的上一代人的陈旧观念，他就觉得一定是你自己不好才会挨打的。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对于被家暴的女性不都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打你啊？怎么不打别人呢？但是大家就想这种话的，
女性不也是这样吗？要不你穿太暴露，全社会强奸你。
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灌在女性身上呢？跟女性有什么关系呢？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对吧？是因为这些男的本身就是一个又怂又坏的人，他人品不好，他要把这些女人的自尊心打碎，然后就只归他一个人。不要美化他什么爱不爱的，没有爱，他就是懦弱，他就是自卑，极其的自卑，所以他没有办法用正确的爱来守住这个女人，仅此而已，对不对？跟爱也好，跟品德也好都没有关系，就是个垃圾才会干这种事情。正常的人会打人吗？好好说不会吗？对不对？千万不要去问什么那为什么不打别人啊。我再举个例子，我以前一个做一个咨询，然后就是一个女孩子跟她结婚一年多嘛，就被打了，但也不是说打得有多严重，就是拿烟灰缸砸了一下，烟灰缸扔出去扔在这个女孩子的小腿上，污渍了一大块，然后两个人打起来了，然后这个男的控制不住自己力气，就把女孩子就扇了几个耳光，好像是牙齿就松动了怎样。后来就是报警嘛，反正警察和稀泥， 反正女孩子是坚持要把这个男人关进去拘留的，但是呢，警察会行你，好，最后调解没办法，双方父母一出面没办法，就很多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叫家暴，家暴这个词用的太宽了，应该说就是暴力，暴力就是暴力，跟家庭不家庭内外没有关系的啊，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反正到最后就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去做调研的时候，然后这男的还说，我以前也有女朋友啊，我也没有打他们呀，就是因为他不听话呀，怎样怎样。啊，我就说你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你老婆很漂亮？他说是啊，我老婆很漂亮。她不漂亮，我怎么会娶她呢？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打你以前的女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以前的女朋友不漂亮吧？他就愣了，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正是因为她太漂亮了，你怕留不住她吧？对吧？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打她脸呢？对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啊？对吧？当然了，我不是去审犯人的，我也没有办法说的再难听一点。但我们只是去做调研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呢没什么道德的，我觉得在这种时刻刺激你，比关心你更有用，所以当时我就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是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原因的，还有一些就是这女人真的很懂事，特别的贤惠，我也很讨厌贤惠这个词，就是因为这些女孩子特别的好，这些男人混蛋混账东西，就是怕这些人不为他所用。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打碎你的自尊心。一个人的自尊心一旦瓦解了之后，这个人就站不起来了，啊，就扶不起来了。外界再多的帮助也没有用，要直到他重新把这个自尊心建立起来之后，外界的帮助才有用。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自媒体啊什么，总是说啊，我们国家这种一系列的这个福利做得不好啊，社会援助做得不好呀，啊，妇女。这个组织什么的工作不得力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家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但他们都不明白生存的原因在哪里，生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女性害怕了，都不敢走出家门，因为自尊心碎了，所以她只能留在那一块天地里面，她不敢向任何人求助，知道吗？我们都没有体会过这个东西，但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他们身上。而剧中的这个童谣虽然一直被家暴，但是他反抗了，包括这里面又讲到了前面的一个案子，就老刑警办过12年前办过一个案子，一个老太太已经放出来了，他老太太就说就我怎么办呢，我天天被他打呀，我们俩总得有一个结局吧，要不就他杀了我，要不就我杀了他，所以我有一次我忍不住我就把他杀了，你知道很多的家这个案件到最后就是这样的结局。我们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叫什么《红蜘蛛》还是什么，有一部叫女子监狱
的那种，
对吧？叫女子监狱的，那时候还小呢，还没有去从事法律工作，我就知道为什么这种关系底下就是不死不休，总有一个要死掉，要不然这个事没完。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放任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呢？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法律是不是要往前走一步呢？就是严惩在这个暴力底下的凶手，对吧？施害者，严惩他，用法律的方式去压制他，到让他们有所忌讳，因为他打了这一下，他就要付出代价，他就得想一想，
对吧？为什么成本增高？
对，可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总是和稀泥呢？这些女人不死。要么就是他死，要么就是他死，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个结果呢？我们能不能事先去干预一下，而不是事后说了，已经发生这个，然后我们去救救他。救救他当然需要了，可是事先的干预，事先的普法工作，加大这个惩处力度，增加犯罪成本，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对不对？所以我反正我一直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一直希望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能够更加的完整起来，然后真的能够让法律捍卫每个人的生活，对吧？所以呢也是想要 推一下这个剧，这剧28集，目前才8集，所以后面能好不好看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什么神仙，对吧？但至少前八集
太那个什么了。
前八集目前我是很喜欢的，就是那种悬疑带文艺范的那种、那种电视剧，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风格。长大了我一、
张新成其实也挺文艺范的，
对，他很适合，同样也很适合。然后在里面，就他，你可能看到会生气，是真的。这个街上。这个镇上的这些人呐、哎呀，两张嘴皮子能杀人的，对，真的能杀人，太吓人了。然后在这里边，他们为了这死男人，为了留住女人，他会干什么？他会冤枉自己的兄弟跟他的老婆有一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啊、嗯，这很。就是你当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是超级生气的。那他们可以在祠堂里面把这个女人的衣服挂掉，然后围着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就会这么做，会打你，让你的孩子看着你受辱。啊，然后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年轻的一代人，就是张新成和他同学们，复读班的同学们，女孩子冲上去用自己的校服把这个同学给遮住，然后男孩子把这个孩子带离了现场。我觉得年轻人是有希望的，在这里面就是也是这样。嗯，所以我把这个剧目前来说很优秀的地方都讲了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是可以去看的，好吧？然后、反正不好看的国剧和好看的国剧，我现在觉得，哎，这个比例还是比较正常的。
哎，是的，
比较正常
的、有的选了。嗯，
对。然后导致我现在都没有什么时间去看英美剧，
韩剧是吧？英美剧都不、
韩剧还在看，对，韩剧，但是我跟不上，就是没有办法每周跟，一般都是跟个5、6集，我一次性看一下，没有整块的时间。但国剧因为它每天更新嘛，所以呢，你就哪怕你就好看，你就多看2眼；不好看，听一听也行，就是这样。但现在就是这两部好的国剧，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听，你只能看，
你要看，
因为它的镜头语言很棒。你光听你会漏掉很多的信息，就是这样啊。 OK 了，讲完了，
对不起演员的努力。
是是是，就觉得挺开心的。嗯，国剧终于站起来了。不再
他的题材多元化程度比以前好。
对对对，嗯，而且他不是刚拍的，都是几年前拍的，
就重会有些好东西、
对，压了很多东西，就是突然就让我们看了。嗯，挺怪的这件事情。
挺好的。
而且就像群星看完之后我在想，哎呀，后面看啥呢，结果就来了危岸之火，
就好顺利接档。
是，
我对张新成还是挺有信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他挺会选片，演的也可以，
挺好看的。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还是我可以给个8.5分的前八集。就说明还是不错的。
嗯，说明还不错，希望是不要拉垮。
你像群星我也可以给整体给8分，因为扣分就扣在
男女主身上。
演技弱，包括那个冉闵，其实那小姑娘也是可以的，可造之才啊。但是呢她也是有一个问题，她的声音特别薄，你知道吗？
哦，对，
声音大起来就特别吵。
对，劈的那种不行的，
咋咋呼呼，哎呦妈呀，炸裂了。有时候你戴耳机看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摸鱼看一下，我觉得耳朵都要聋掉了，给他一炸。
就冷不定会吓到你的感觉。
对，你像我们这样很低音，女低音不好吗？还能催眠的，对吧？为什么非要那么吵？
其实这个是可以，就是说在声音练习的时候可以修的。
是。
就是你的发声方式是可以修的，还是台词，年轻演员对台词这件事情还是不太在乎。
嗯。就不行，然后你就觉得有的时候他一扎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他跟其他演员在两个图腾里边，就那种感觉。
对，
嗯，行了，说完了。
就是角色魅力的一部分嘛。我觉得你像文琪，我觉得文琪的那个台词就可以。
嗯，哎，冉闵是大陆人吗？
对，
文琪台湾的，对吧？
对啊。
我一直觉得冉闵是台湾人，
文琪我一直怀疑他是大陆的，但是好像就是他是台湾的，但是他台词真的可以。
好吧，反正就这样了，就希望后面国剧能够 坚持住啊，从2024年开始能够
既然给了个好
真正的站起来，每个月都能够有几部
好
看的，
就稳得住，起码每个季度吧，我要说低一点，每个季度有一个一两部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每个月不也是吧，一年有12部我们也满足了，就是这样，目前来说还可以。然后好像五月份那个《唐朝诡事录二》也要开，
是的，是的，嗯，
对，这个剧我们曾经也讲过，也是喜欢的，对吧？
嗯，
有点意思，嗯，
是，那恐怖元素吗？但我们还是喜欢看这个东西的。
那个
我很喜欢，
还可以，就是没有到故意的刻意恐怖的程度。
对，就是它那些恐怖的东西是你可接受的范围，并且满足你的猎奇心态，嗯，而且不恶心你，就这样。
对，
对吧 ？OK 啦，讲完啦。好了，拜拜啦，晚安啦，
拜拜。
如果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就让灵魂归于海浪。如果注定交换生命的重量，就让海风为你而上。告诉我夜空中闪耀着什么，每一刻都是我坚守的承诺。如果信仰深埋在海的尽头，我愿化作流星坠于深海之中。快睡吧，亲爱的，看天快亮了，逐渐变清晰的那美丽山河。让我多看一眼未燃尽的火，记得日出颜色，证明我曾活着。错，海洋之火。